国宝一百，件件精彩。今天咱们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天津。那时候十年动乱刚刚开始，在市中心花园的附近有一个干瘦干瘦的小伙子，穿着朴素，在公园附近溜达。这溜达溜达就盯住了一三轮车，这车引起他注意了。这三轮车今天基本绝迹了，你们今天天天看着大爷大妈骑着买菜拉孙子的那个不叫三轮车，叫小三轮。咱们说的这三轮车全称叫平板三轮车，你要是没学过它，它可不听你的。会骑自行车的人都骑不了这三轮车，因为骑自行车的人拐弯不是纯粹用把的，是用带着身体拐。但这种三轮车必须用车把拐，因为平板三轮车是中国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大街小巷的主要运输工具。那时候居民搬家基本上靠这种三轮车，没人雇得起汽车。我过去许多著名的家具都是三轮车上买的，或者三轮拉回来的。那时北京对骑三轮的有一个称谓，叫做板爷，说的就是蹬平板三轮车的人。我过去认识好多骑三轮车的啊，都说自己是搞收藏的，其实一开始就是搞运输的。一个三轮车没什么好看的，尤其天津这三轮更不好看，因为天津这三轮是倒着骑的，板在前头人在后头骑啊，车上的东西肯定丢不了。还有一好处是你要坐这三轮上方便跟你聊天。天津人能砍都是这么来的。可这三轮车有什么好看的呢？因为这三轮上有一车书画。这小伙子是谁呢？他叫刘光启。在天津书画界，这名字大多数人都知道，有人称他刘半尺啊，意思就是书画打开半尺，真伪立判。著名的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也有徐半尺之称啊，只要是鉴定书画的都可以叫半尺。但我告诉你啊，99%的画半尺就知真假，甚至不需要打开就知道真假啊！你一看那装裱就知道了，好画啊，往外一掏，两头紫檀大轴啊，那画准差不了。一般好画，它的装裱材料就好。对鉴定专业来说啊，真正的难是鉴定那1%，全打开都很难判断。刘光启12岁就在北京琉璃厂学徒。解放后呢，又在文物商店工作。过去的文物商店咱们讲过啊，主要的工作是收，次要的工作是卖。民间老百姓想把自己的这古董卖掉，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去文物商店。过去的古董行都是师徒制，都是在未成年的时候去学徒啊，一早不一迟啊，一般头3年端茶倒水，看师傅怎么接待客人，然后学成以后呢，跟着师傅干，干到自己感觉能独当一面了，提前跟师傅打招呼，说师傅啊，我再给您干2年，我就得走人了，不能说我说走就走，啊，招呼都不打，没这事儿。比如说故宫博物院的孙瀛洲先生，早年是在琉璃厂啊做买卖的，他带了2位弟子，一位叫赵家章，一位叫耿宝昌，都是学徒的嘛。文物进出只有文物商店的这一个途径，都得从这儿走，所以你看见好东西的机会就多。那时候专业也分得清楚，搞字画的就不搞瓷杂了，所以刘光启肯定是积累了很多的丰富的字画经验。这天他盯着这车字画，凭感觉就知道这里有好东西。正好这蹬三轮的呢累了啊，停下来歇着，刘光启上去呢就搭讪说，您歇会儿啊。刘光启问这蹬三轮的人，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人家也不会理他呀。我们跟陌生人搭讪，第一呢姿态要低，不能说你是个鉴定家，人家是个蹬三轮的，你就说嘿你干什么呢，那这样谁还理你啊， 就得说，哎呦，师傅您上哪儿去啊？得问这种不疼不痒的话啊，不能往深了问。你往深了问，你说，哎，师傅您这东西准备拉哪儿去啊？那就不行了啊。那么套词啊，最大的套路就是，哎，咱俩好像见过啊，这套路啊今天不好用了，我这儿有一现成的说法教给你啊，换一种说法，叫咱俩见过吗？把话丢给对方啊，人家说没见过，说那这次不就是见着了吗？哎，这是一种套词的方法。但其实刘光启一直盯着是三轮车上的一个蓝布画套，这好画啊都有一个画套，就跟好剑似的，好剑都有剑套嘛。这画套上面的签写着雪景寒林图，这是古画中常画的一种景色，古人爱画四季啊，都有寓意，雪景就是孤寂。蹬三轮的也不理他，人家一脚一蹬就走了。刘光启呢也不想错过，就骑着自行车悄悄在后面跟着，他就知道了这东西要往哪儿去。大约跟了有几里地啊，到了和平区营口道130号寿德大楼，这车就停了。一打听，那是当时的天津财政局仓库。你一听啊，这地儿就重要嘛，放这东西就保险。这刘光启呢就高兴坏了，他觉得那可能是从张家查抄出来的东西，这东西到了财政局仓库就算没丢。刘光启怎么凭一个画套就知道这是张家的收藏呢？这事儿神了，这事儿不神。过去大收藏家的包装都是统一的，都是自己家请专人来做。比如过去上海龚新钊所有的收藏的包装都是他家里做的，是特意选料，特意找人，特意设计风格，明白人一看包装就知道是他们家的东西。他们家包装上的签都是一个人写的，统一的小楷。那这张先生又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书成，他的父亲呢叫张毅，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做过工部右侍郎、总办、路矿大臣、开滦煤矿的督吏，这在当时都是要职。清政府京津地区煤矿供应都在张家手里，所以张家的财力呢非常雄厚。民国后张毅隐居天津，他所收藏的书画瓷器玉器很多，甚至还有钻石呢。而在琉璃厂学徒的刘光启呢，早早就知道天津张书成家有一批字画，其中有一张范宽的《从来觅不是人》。所以当刘光启从三轮车上看到雪景寒林图的标签，职业的敏锐啊，一下子就让他觉得那里可能是从张家查抄出来的东西。这雪景寒林图是北宋一幅山水名画，国家一级文物，作者是范宽。而这张画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它最早就出现在宋徽宗编的宣和画谱里。宋徽宗在即位之初就成立了皇家画院，而宣和年间正是画院创作达到高峰的时候，而且也是宋徽宗搜罗历代绘画名作数量达到高峰的时候。宣和画谱就是在这时候由宋徽宗主持编纂的，宫廷所藏的名画名作都收录其中，著录的作品数量之多，篇幅之大，说它是巨著并不为过。在宣和画谱出现以后，雪景寒林图就没了，期间大概有600多年没再出现过。但是他在明末清初安琪编的墨园会官里又出现了，画上有几枚印章，其中有安氏宜州书画之章和思源堂两枚白方印，就是安琪收藏的证明。专家们再结合一些历史资料推断，天津的书画鉴赏家安琪花巨资从收藏家梁清标手中购买了雪景寒林图。安琪为什么这么有钱呢？因为安琪祖上是大盐商啊。他的收藏还有什么呢？展子谦的《游春图》，还有董源的《潇湘图》，还有王献之、米芾、黄庭坚、蔡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这些名家的书记。 全都是中国书画史上的名家名作。安琪收藏后，这幅画流传就又断了，也就是从清初到清末跨过了清中期200多年。但据说到了光绪末年，这幅画在北京琉璃厂出现过，月谷斋创办人韩慈轩手中有一批字画，其中就有这雪景寒灵图。但最后怎么成了张书成家的收藏呢？这其中发生了故事我们并不清楚，但肯定是张书成从他那里买来的。这幅画在刘光启的眼皮子底下进了天津财政局的仓库，刘光启一直耿耿于怀，但也无能为力。但世上的事儿无巧不成书，这人和物件的缘分呐，有时候你惦记他，他还真的让你能碰上。这事儿呢，你就听我这么一说，你那么一听。没过几年，十年动荡就消停了，各地都成立了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当然天津也成立了。这小组干什么的呢？就是把查抄来的这些劫后余生的文物重新整理做档案。那时候是70年代，懂文物懂字画的人太少了，于是在文物商店工作的刘光启就被调到了清理小组。他们当时的工作地点呢，在和平区大理道48号，是一栋洋楼，工作人员有十几个，除了他自己是文物公司出来的，其他的人都是从什么歌舞剧院呐、梆子剧团呐、京剧团调来的，那只有他懂专业，所以就成了总指挥。查抄的书画呢，都归他管。而从那批张书成家查抄出来的书画，恰好也转到了他这里。看到了这批东西的时候，他心里扑腾一下。从琉璃厂学徒时惦记看雪景寒灵图，到看到那画套，再看到这画，这中间有20几年的时间。刘光启开始检查这批字画，这是一张绢本水墨画，长将近2米，有1米94，宽有1米60。咱们开头说过，这雪景应该是很孤寂的，开卷最显眼的就是一座落了厚厚雪的山峰，画面的最后方是一片连绵起伏的雪山，画的左边能看见山腰处还有一座寺庙，围绕寺庙飘着淡淡的雾气。再看看画的右方，翻卷着云雾从天上由隐而显，由虚而实，飘到谷底，这就是典型的北方山水。有范宽山水画的典型特征，高险气魄大。范宽也是北方人嘛，陕西华原人，就是今天的陕西耀县。对他的生卒呢，没有什么记录，主要活动时间应该是北宋早期。北宋仁宗啊，天圣年间他还健在呢。宣和画谱中对他的描述是：丰仪翘骨，禁止书也，性嗜酒，落魄不拘世故。可知他的个性狂妄不羁，也不去争仕途的热闹，也没有去考画院。最初呢是学金浩和李成，时间久了老觉得临摹也不是个办法，感觉没有出路，也没有自个儿的风格，就天天在外游走。后来干脆搬到山里住了，传说他在山里一坐就是一整天，盯着山看，外面下雪了也不回来，研究雪景，有月亮的话就琢磨夜景，整日就观察山水景致的变化。范宽就这么逐渐成为一家。在北宋时他的画已经很出名了，宣和画谱著录的宫廷收藏他的作品就有58件。这幅雪景寒林图是大陆收藏范宽的唯一一件作品。而对于这幅雪景寒林图，一直争议非常多，到底是不是范宽的，到现在呢也没有定论。因为这幅画本身无款，只是在树中藏着一个陈范宽志4个字，但无法证明这是范宽的亲笔啊，因为在唐宋时期就没那么样写款了，很有可能是后来添加的。当时的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张衡先生、启功先生都参与了鉴定，肯定了这是一幅宋画， 而且创作年代应与范宽所处的时代相近。这里啊，我们讲一个知识，就是书画天画，这在书画中常见。中国画里有很多古画，但这些画呢没款。没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种是画画的人根本就没署名，还有一种是原来这画是大画，后来裁小了，把款裁去了。后人呢为了牟利，有款才能多卖钱呢，所以就把这款又给添上。添款也有添本人款的，画烂了，款被裁掉了，就把本人的款裁下去了再添上。现在啊，可没这么修画的了，现在都是尽可能的保留旧的状态。还有一种添款呢，是裁下去以后添别人的款，小名头裁下去添大名头的款，所以呢这个画就不排除是后添的。但即便这个画不是范宽的，这也是一张宋画，就已经是国宝了。北宋山水绘画有个特点，特别重视画的意境。比如说四时山水中的烟林平原，就是从近处的山看远处的山，山林的颜色呢有明有暗，你的视线也随着山林越来越远，这就有一种孤寂肃然的意境。而且都是大山大水，气势宏大的全景构图。北宋画师也注重诗法自然，从画中感受到真实自然的质感和情趣，所以画的呢也比较细密繁复。像雪景寒林图，连在山林间村落里倚在门上的人都画得清清楚楚。而南宋大多是山川小景色，画面柔和，线条婉转，笔迹也就简化了很多，不像北宋那么注重写实。除此之外，推断它是宋画还要看它的材料。比如明末有一类书法都写在菱子上，这就是明末时期独有的，一看材料就知。你再看自己风格，如果是那时候的呢，那肯定东西就是这时候的。专家都能够通过材料来判断它的年代啊，比如唐代的用的硬黄纸啊。看画呢，首先的客观条件要达到，那就是要看画的材料。那么从这幅画的绢上看呢，它就是张宋画，是元代或者明代装裱的。画心呢就是宋代的，因为这画心呢是由三张绢拼在一起的。宋朝那会儿没有巨幅的绢，所以那时候留下的作品呢都是拼成的。我们讲过的董源的西岸图就是拼的。同样台北故宫收藏的西山行旅图也没有写款，也是在画幅右下方树荫草叶中发现了范宽两个字。这款到底是不是范宽所写，也是个谜团。这时候有个可能，就是写款并没有形成定式。目前发现好多宋画都是孤品，不像元代以后的画，一个人不同时期有好多作品可以去对比真假。我们看齐白石、张大千不同时期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有大量的画可以拿去对比，确认它到底是不是齐白石、张大千的画。像张伯驹先生收藏的《展子谦游春图》是另外一种情况，宋元以前的就是孤本的画啊，它到底是不是画的，人名只供记录用，没有任何比较的含义，所以我们不必纠结这画到底是不是范宽画的。对于高古书画，最重要的是够不够年份。年份第一，先从客观条件，比如画的纸，来判断它够不够年份，再来看作者的名头。雪景寒林图自宋代入宣和画谱以来，期间几百年的历史命运多舛，到了张家也就半个世纪，然后赶上了十年动乱，被查抄走了。当时张家也不知道这画的下落，就四处打听，听说刘光启是文物清理小组的组长，张家就托人找到了刘光启。刘光启就说这画好好的在那儿呢，放心吧。估计张书成自己就想，这画当年在我们家的时候都舍不得拿出来看一眼，现在这东西就这么散了，想来想去也是悲哀，只好想想古人的话， 宝物聚聚散散都是命。后来在1981年，张书成先生已经83岁高龄了，惦记着这幅画以后得有一个固定的安身之处，就决定把它捐献给天津博物馆，这才让它成为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张书成先生在1995年以97岁的高龄去世，生前他把他们家的传家宝变成了国宝。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